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今天和大家一起敬拜神。今天你若是第一次加入我们教会的崇拜，我代表教会和牧师欢迎你，愿主基督的恩典和真理与你同在。最近加州的疫情状况有好转，每一周的 new cases 继续的下降，疫苗现在也开放给12岁以上的人。因为我是在医院工作的，所以在2月的时候就打了疫苗。除非你有特殊的状况，医生不建议你去打疫苗，否则我鼓励大家积极的接种疫苗。我想要用一件我们常做的事情来跟打疫苗做一个对比，来比较一下疫苗的安全性和效力。我想要用开车的这件事情来做一个比较。大多数的人对开车并没有特别的纠结，因为觉得发生严重车祸的几率很低，所以我们可以天天的开车，不会特别的紧张。那在美国，出车祸死亡的几率是10万分之11 (11 deaths per 100,000). 那关于 COVID-19 的疫苗 ，CDC 估计严重的过敏的几率是10万分之11 (11 cases per million)， 这是 COVID 疫苗的安全性。那我们回到开车这件事情，我们开车一定会系好安全带。那这不是只是因为加州法律的规定，更是为了自己的安全。那系安全带比没有系安全带可有效预防车祸致死 45%， 这是系安全带的效果。那现在 Moderna 和 Pfizer 的疫苗能预防 COVID-19 导致的严重疾病和死亡是 94-95%， 这是这两种疫苗的效果，分享给大家参考，也祝大家2021年身心灵健康。现在让我们继续敬拜我们的神，我们用神的话来敬拜他，请跟我一起为今天的信息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救恩，也感谢你把你救恩的计划、你的真理都启示在圣经里面，使我们明白。求你透过你的话，还有今天的信息，来帮助我们更明白如何将你的好消息传给这个世界。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今天正道的主题是传福音，也是在我们教会所讲的宣道。有人说宣道，有人说宣教，有什么不同吗？我们请教肖牧师，他这样解释：无论你是说宣道或宣教，没有不同，也可能有很大的不同。若你是在宣扬耶稣基督的教导，宣扬神国的道，那无论你是说宣道或宣教就没有不同。但是你若是在宣讲一个宗教而忽略了神的道，那就完全不同了。耶稣呼召人做他的门徒，他没有叫人入教。然而宣道是从耶稣的话来的。罗马书第10章17节说，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今天的人如何听到耶稣的话呢？当然需要有人宣传主的道，也就是主的教会宣讲圣经。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它是 God's written word。 圣经的主题就是救赎，圣经的主角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道成了肉身， The Word became flesh， 在它里面充满了神的恩典和真理。许多基督徒甚至有一些教会不好意思直接传耶稣的道，因为担心听的人的反应，听的人会不会觉得厌烦或是不在乎。不太认识的人跟他提起福音会不会觉得很尴尬，或许需要跟他熟一点，才跟他 分享耶稣，这样子应该会比较自然容易吧。那根据这种道理，那就是跟最认识你的人，也就是你的家人，跟他们传福音，是不是就应该是最自然最容易咯？哦，不是不是，家人对我太熟了，对太熟的也很难开口传福音。那这样到底什么时刻才最适合传福音呢？到底要对谁传呢？开口的时候又要说些什么呢？今天我们可以请教一位宣道的专家，虽然他现在没有办法亲身来到我们中间跟我们分享，但是将来我们会跟他见面，那我们今天就从他的经验和他说的话来学习。这位专家就是使徒保罗。大家刚才读的经文是保罗写给一位年纪比他小的同工，叫提摩太。我们再一次读提摩太后书四章一到五节。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而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关于宣道，保罗对提摩太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英文的翻译这么说， Preach the word, be prepared in season and out of season. Be prepared 的意思就是准备好了。Be prepared in season and out of season.无论什么情况，得时不得时，都能传道。福音的机会有时候是能提早知道的。例如你有感动，下次回国要向家人传福音，那是可以提早预备的。要用什么方法传福音呢？你的得救见证吗？还是直接讲解圣经给他们听？若是要用圣经，要用哪节经文呢？这些你可以提早准备，但是有时候传福音的机会是临时的，突然有人就走进教会，说他想要更认识神，要了解这个信仰，刚好是你接触到他，那时你没有机会先回家预备你的见证，或是赶快复习圣经一下。在那个时候，站在那个人面前，你就只能靠你平常装备的程度，平常没有装备，你就只能把这个人带到带给其他的弟兄姐妹面前。对一个平时没有预备、没有受装备的信徒来说，这是一个恰当的方法，也是一个唯一的方法。但是保罗嘱咐提摩太要做准备，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那保罗继续告诉提摩太说，传道的时候需要有一些心理准备。他说传道的时候需要忍耐，要有多少的耐心呢？他说百般的忍耐，也需要用各样的教训。英文的翻译是 complete teaching 或 careful instruction。 感谢主，我们教会有不停的慕道班，每一季慕道班有八个单位，里面包括圣经、神的存在、人的景况、耶稣是谁、十字架的意义。主日学的老师用12到13周的时间全面性的分享这些内容，教课的时候也会尽力回答慕道友的问题。因为一周一个小时的时间长不够，所以下课的时间老师还是继续回答学生的问题。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教会按照保罗的教导，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来宣讲耶稣。那除了慕道班，我们教会有其他的主日学， 这些主日学老师还有我们教会的牧者都是这样行。所传的道只有一个，只传神的道，不是人的知识，不是个人的看法，但是在不同的情况下传道有不同的性质，有时候有责备，有警戒，也有劝勉的性质。对愿意学习的慕道友和信徒，宣道的性质比较是劝勉和客观的解释。对上课态度不正的，或许需要一些警戒。对不敬畏神的、不受教的，或是甚至毁谤教会的态度和行为，那就需要责备。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听到这里，有些人心里或许有一个疑问，就算用了百般的忍耐和各样的教训传道，还是会有很多人不愿意听。那保罗说，这是一件事实，因为他说，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保罗对人性做了一个敏锐的观察，人厌烦纯正的道理，只会喜欢听体贴自己情欲的事。保罗的时代是这样，现代也是这样。传道的弟兄姐妹要怎么面对这样的困难呢？保罗的答案，他说，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意思就是负起教师和传道人的责任，不要去改耶稣的福音去讨人的喜悦。那福音，弟兄姐妹，你们知道福音是神的真爱和真理。对不想听真道的人来说，面对真爱和真理是有威胁性的。我们是怀着爱心传福音，可是真实和虚假无法在一个人的心里共存。听福音的人若真的要得着神的真爱和真理，在耶稣基督里得着真的生命，他必须让神的道显露和拆毁他以前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包括他对自己的认识，然后顺从耶稣。圣经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耶稣曾经对人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知道自己有病的人会去找医生，不觉得自己生病的人就不会找医生。但是病人若愿意来到医生面前，医生还是需要用正确的医学方式来治疗他。那假如你身体长了一个肿瘤，若拿不掉是绝症，你自己没有办法把肿瘤拿掉，就去找医生。医生说这种肿瘤需要做手术切掉，然后做化疗就可以痊愈。你决定接受治疗，那位医生就给你麻醉了，然后在皮肤上刮了一刀，手术结束之后给你开药。可是呢，这位医生他特别担心你接受这个治疗的过程会身体很不舒服，所以呢，他做手术的那个时候并没有真的把肿瘤拿出来，他给你开的药也只是安慰剂。当你发现的时候，你会怎么想？你会感谢他这样子体贴你，还是你会咒诅他？我们宣道的时候千万不要做这种事。根据读经班讲义作者王文堂牧师的解释说，神要我们传的道，我们有没有去传，那是我们的责任。听到的人是否接受，那不是传道人的责任，而是听者的责任。我们不要本末倒置，还没有传福音的时候就特别为别人的反应纠结。 更不可以去改福音或是对神的话打折扣。听到这里，有些弟兄姐妹可能觉得道理上都同意，可是还是不知道开口要说些什么。那让我们透过今天的圣经的今天的经文来请教保罗，看他在不同的情况下用不同的方法来传一样的道。我们今天会看三个方法。我们今天等一下看的经文会比较长，我鼓励大家在你崇拜的这个地方，如果可以的话，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你可以站起来。我们先来把圣经翻到《使徒行传》第17章，这里我们要看保罗传福音的第一个方式，它是应用圣经本身。这个方式适合对熟悉旧约圣经的犹太人。使徒行传第17章第一节，保罗和希拉经过安菲波里亚波罗尼亚，来到铁萨罗尼加，在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保罗照着他素常的规矩进去，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讲解臣民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我们先暂时停在这边。保罗他传福音的对象是犹太人，犹太人是有这个弥赛亚的观念，因为他们知道圣经里面预言神将来派一位救主弥赛亚，希腊文是基督，这个人来让他们脱离这个罗马政府的统治。但是呢，犹太人从圣经里面并没有看得出来这位弥赛亚是必受害而且呢从死里复活的，所以保罗这里就用圣经来跟他们直接的讲解臣民基督必须受害而且从死里复活的这件事实。那弥赛亚来了吗？他是谁？保罗又说，我所传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那他们听完了有什么反应？第四节，他们中间有些人听了劝就服从保罗和希拉，并有许多前进的希腊人，尊贵的妇女也不少，同时也有不同反应的人。第五节，但那不信的犹太人心里嫉妒，招聚了些市井匪类，搭伙成群，耸动合成的人闯进耶稣的家，要将保罗希拉带到百姓那里。那接下来保罗到了一个离铁萨罗尼加50迈的城市叫比利亚，同样的他在会堂里面又是透过圣经传讲耶稣。使徒行传第17章第10到12节，弟兄们随即在夜间打发保罗和希拉往比利亚去，二人到了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这地方的人先与铁萨罗尼家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接下来我们看他们的反应，所以他们中间多有相信的，又有希腊尊贵的妇女男子也不少。可是呢，又有反对的人出现了。13节，但铁萨罗尼家的犹太人知道保罗又在比利亚传神的道，也就往那里去扫动搅扰众人。当时弟兄们便打发保罗往海边去，希拉和提摩太人住在比利亚，送保罗的人带他到了雅典，既领了保罗的命，叫希拉和提摩太速速的到他这里来，就回去了。我们刚刚看到保罗直接用圣经的话来传讲耶稣，那他的这个信息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在使徒行传第13章可以看得到。我们从13章14节开始看，他们离了 耶加往前行，来到比西底的安提阿，在安息日进会堂坐下，读完了律法和先知的书，管会堂的就叫人过去对他们说，二位兄台，若有什么劝勉众人的话，请说。接下来就是保罗用圣经来讲道。保罗就站起来举手说，以色列人和一切敬畏神的人请听，这以色列民的神拣选了我们的祖宗，当民寄居埃及的时候，抬举他们，用大能的手领他们出来，又在旷野容忍他们约有40年，既灭了迦南地7族的人，就把那地分给他们为业，此后给他们设立士师约有450年。而在形容神如何一直带领以色列人，直到先知撒母耳的时候，后来他们求一个王，神就将便雅悯支派中支派中祭士的儿子扫罗给他们做王40年，既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从这人的后裔中，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在他没有出来以先，约翰向以色列众民宣讲悔改的敬礼。约翰将行进他尘土说，你们以为我是谁？我不是基督，只是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我解他脚上的鞋带也是不配的。保罗继续说，弟兄们，亚伯拉罕的子孙和你们中间敬畏神的人啊，这救世的道是传给我们的，耶路撒冷居住的人和他们的官长，因为不认识基督，也不明白每安息日所读众先知的书，就把基督定了死罪，正应了先知所预言，虽然查不出他有当死的罪来，还是求比拉多杀他，既成就了经上指着他所记的一切话，就把他从木头上取下来，放在坟墓里。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那从加利利同他上耶路撒冷的人，多日看见他，这些人如今在民间是他的见证，我们也报好消息给你们，就是那应许祖宗的话，神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正如诗篇第二篇上记着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论到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不再归于朽坏，就这样说，我必将所应许大卫那圣洁可靠的恩典赐给你们。又有一篇上说，你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归到他的祖宗那里，已见朽坏。唯独神所复活的，他并未见朽坏。所以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都得称义了。所以你们务要小心，免得先知书上所说的临到你们。主说，你们这些轻慢的人要观看，要惊奇，要灭亡，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那除了保罗用圣经来传福音，还有彼得、斯提凡和腓力，我们在圣经里面都能找到他们的例子，如何应用旧约的圣经来讲解耶稣基督，讲明耶稣就是圣经所预言的弥赛亚。耶稣曾经也对他的门徒 讲解旧约圣经给门徒明白。路加福音24:27说，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同样的，今天有信主的犹太人叫 Jews for Christ， 他们还是继续引用旧约圣经来向犹太人宣道。那我们也是可以靠用圣经的这个方法来传福音，其中一个方法叫做罗马录，这是在我们教会常用的方法。罗马录是一个直接引用罗马书的经文来传福音。很多弟兄姐妹应该对罗马录的传福音方式很熟悉，也有实际的用过这个方法带人觉知信主。每一次教会与敬礼的申请者面谈的时候，一定会再 go over 一次罗马录里面的经文。那这个方法的好处是你透过圣经让神直接对听的人说话，那神的话出去是不落空的。以赛亚书55:11，神说，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我自己特别习惯用罗马录这个方式传福音，因为当我直接分享神的话的时候，我就不用怕自己说错。那因为教会人数有流动性，或许还是有人没有听过或是用过这种传福音的方法。那我的经验是，大部分的基督徒明白传福音的重要性，也有想要传福音，只不过在方式和技巧上有些缺乏。那有心想传福音，但是如果你手上没有工具的话，就很难引起具体的行动。那我鼓励团契的主席们问一下你团契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发现在团契有信徒不知道怎么传福音，你可以考虑将罗马录这个方法在你某一周的团契时间排在这个时间里面当做一个培训。你或许可以固定的一年一次有这种的培训。那我知道有团契已经在这个6月排了这种 workshop， 为了要帮助弟兄姐妹加强传福音的信心。那刚刚我们在使徒行传看到保罗他人到了雅典，那雅典这个城市是一个希腊哲学和文化浓厚的地方，雅典人拜偶像拜得很厉害，而且呢，他们有一个爱好，就是特别喜欢追求新的哲学。他们常在雅典城市里面的一座磐石上讨论这些事情。这个地方叫做雅略巴谷。那保罗人到了雅典的时候呢，他向希腊人宣道，就用不同的方法。但是他还是保持了福音的基本要素。所以我们等一下读的经文，希望你们可以注意保罗传福音的切入点在哪里，还有他有没有提到创造宇宙的真神、人认罪悔改的需要，还有基督死又复活的事。我们现在来看《使徒行传》17:16，从第16节。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他在等候希腊和提摩太。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前进的人，并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还有伊壁鸠鲁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与他争论。有的说这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有的说他似乎是传说外邦鬼神的，这话是因保罗传讲耶稣与复活的道。他们就把他带到雅略巴谷，说，你所讲的这新道我们也可以知道吗？因为你有些奇怪的事传到我们的耳中，我们愿意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 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听听。第22节，保罗就站在雅略巴谷这个磐石上，他这样说：众位雅典人啊，我看见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卫士之神，你们所不认识的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了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是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监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当然他这边就是提到了耶稣。那从这个这段经文呢，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传道有一个切入点，他实际上用了两个切入点。希腊人他们常做的两件事情，就是第一，拜神像的习惯，第二就是对新的学问有兴趣。而且在第28节有两句话，一句是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第二句话是我们也是他所生的，这是保罗引用雅典人熟悉的诗人所说的，让我们看到保罗他是一个学问宽阔的人，他特别认识圣经，特别知道圣经，但是他对其他的事也知道了不少。他自己是罗马人，他也有受过犹太教最严谨的教育，可是他成为耶稣的门徒之后，就决定顺从神给他的使命，不去传别的，只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事实上我们教会整体说有很多很多背景不同的、信号不同的弟兄姐妹，我们都可以像保罗这样用谦卑良善的态度向人传福音。这时候呢，你可以透过一些切入点，这些切入点是在你日常生活的事情或是原则上来跟世人传福音。那上周我在团契听到一位弟兄分享他的爱好，就是打高尔夫，听他能够将高尔夫和圣经所说的罪的这个定义，也就是没有命中靶心的意思，把这两件事情连接起来，听了我觉得很有意思，也可以看得出来他对宣道的负担。那他今天是教会的其中一位慕道班老师，也毫不奇怪。那目前我们看了两个传道的方法，一个是直接用圣经让神的话直接对听的人说话，第二个就是用日常生活的一些事情或是生活的原则，甚至你的爱好当做福音的切入点。那第三个传福音的方法就是个人的得救见证。那我知道在我们教会要受浸的人呢，他们也都有预备而且分享他们的得救见证。首先我们要搞清楚，得救见证和你个人的人生故事是不一样的。得救见证的主角是耶稣，聚光灯应该放在耶稣身上。使徒行传第二章告诉我们，见证的目的是要听的人明白耶稣是永活的主和救主。 使徒彼得对众人说，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耶稣没有复活就没有见证，耶稣复活了才有见证。那就看你的得救见证里面有没有复活的耶稣。彼得在他这个信息的结尾也这么宣告，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犹太人等待圣经所预言的弥赛亚救主，不是个死人，而是永活的主。活的弥赛亚才有权势拯救他的子民。见证也需要让人清楚明白，为什么人需要信耶稣为主，也会解释信耶稣的步骤。那彼得对众人这么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浸，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那有些见证内容有人出生的地方，成长的环境，后来怎么来到了教会，参加了教会不同的活动，自己得到了什么好处。见证听完了，却没有听到认罪悔改，也没有复活的耶稣。得救见证是你怎么经历到耶稣是又真又活的，不是只有这个提到耶稣的这个观念而已，而是真的描述到耶稣又真又活，而且还有你如何知罪、认罪，明白你需要神的救恩，然后又解释你信主、信耶稣为你的主的这个过程。简单说，一个五分钟的得救见证需要有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你信主之前的生命和行事为人。第二，你遇到主耶稣以及认罪悔改的这个过程。第三个部分就是你信主之后在基督里的生命变化。那得救见证不要太长，五分钟左右。听的人听了之后若有兴趣会问你问题，那时你就知道对方愿意要你更详细的补充。那开始之前呢，我们记得要先尊敬对方，问他愿不愿意听你的见证，先做这样的邀请。那保罗在圣经里面几次分享了他的得救见证，我们现在就来看其中一个。那我们看他的得救见证的时候，请大家注意他得救见证的三个部分。在使徒行传第22章，使徒行传第22章第一节，这是他得救见证的第一个部分，他在分享信主之前的生命。诸位父兄请听，我现在对你们分诉，就是保罗先做一个邀请。众人听他说的是希伯来话，就更加安静了，大家准备好愿意听了，保罗就继续。第三节他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城里，在加玛列门下，按着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我也曾逼迫奉这道的人，直到此地，无论男女都所拿下监，这是大祭司和众长老都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又领了他们打与弟兄的书信往大马士革去，要把在那里奉这道的人所拿带到耶路撒冷受刑。接下来保罗分享得救见证的第二个部分，就是他如何遇到复活的耶稣和他认罪悔改的过程。第六节，我将到大马士革正在走的时候，约在晌午，忽然从天上发大光，四面照着我，我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我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我回答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 与我同行的人看见了那光，却没有听明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我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主说，起来，进大马士革去，在那里要将所派你做的一切事告诉你。我因那光的荣耀不能看见，同行的人就拉着我的手进了大马士革。那里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按着律法是虔诚人，为一切住在那里的犹太人所称赞。他来见我，站在旁边对我说，兄弟扫罗，你可以看见。我当时往上一看，就看见了他。他又说，我们祖宗的神拣选了你，叫你明白他的旨意，又得见那义者，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因为你要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对着万人做他，为他做见证。现在你为什么单言呢？起来，求告他的名受尽，洗去你的罪。这边在这个第二个部分，保罗他分享这个过程，包括传福音给他的这个基督徒朋友。到了第三个部分，就是保罗悔改信耶稣之后的生命改变。保罗说，后来我回到耶路撒冷，到殿里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看见主向我说，你赶紧离开耶路撒冷，不可迟延，因你为我做见，你做的为我做的见证，这里的人必不领受。我就说，主啊，他们知道我从前把信你的人收在监里，又在各会堂里鞭打他们，并且你的见证人斯提反被害流血的时候，我也站在旁边欢喜，又看守害死他之人的衣裳。主向我说，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那弟兄姐妹，我们刚刚看了保罗他的得救见证，他分享的内容很丰富。那我在家里试着读他的这个见证里面说的话的时候，发现在四分钟以内就读完了。意思就是他的得救见证丰富，内容丰富，但是实际上没有到五分钟。我们也可以找机会练习我们的得救见证，多练习才会讲得越来越顺，而且要在练习的时候呢，把一些跟信主无关的细节拿掉，免得模糊了重点。那除了见证的三个部分，我现在告诉大家一个新的观念，你可以使用两个转捩点来加强你的见证。这两个转捩点能把见证的三个部分连串起来，更是为了要永活的耶稣在你的见证里面显明出来。那保罗分享的见证不止一次，如果你去比较他这些在不同时间分享的见证里面，你会发现他在细节上会稍微不一样，因为他传福音的对象是不同的人。可是呢，他每一次分享见证的时候，一定会有这两个转捩点。第一个转捩点就是你在什么情况下接触到复活的耶稣。我说的不是说你在什么情况听过耶稣，而是说你自己亲自有经历到复活的耶稣。那保罗他是在这个往大马士革去逼迫基督徒的路上遇到复活的耶稣。那我的话是在国中的年龄的时候，参加了教会的青少年的 camping trip， 在那个时候一个晚上团契的辅导跟我分享有耶稣在我心里的重要性。那我那时候跟团契的朋友们一起的时候，我能够感受到这个神的爱。但是每次结束活动结束回到自己的家的时候呢，我发现我就感觉不到了。我那时候心里没有耶稣，所以我需要透过有耶稣的人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才能够经历到神的爱跟他的同在。那我再继续的想，我就意识到耶稣是活的，我需要他住在我的心里，这样无论我是在团契或是在学校或是在自己的家，神的爱和同在必与我同在。 那第二个转捩点就是你知罪和认罪的经历。那保罗和耶稣降世为人是同一个你可以说是同一个年龄，他一定知道耶稣在耶路撒冷城外被钉十字架的这件事情。身为一个法利赛人，他认为那些信耶稣的同胞怎么敢离弃耶和华去拜一个死人，因此他逼迫基督徒对他来说，他认为逼迫基督徒是为神征战的。那保罗知罪和认罪的这个转捩点呢，是复活的耶稣对他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我就是你所逼迫的那位拿撒勒人耶稣。那时保罗才醒悟过来，信错的是他，不是那些基督徒。他作为一个虔诚的犹太教徒，等待摩西和众先知所预言的弥赛亚，他竟然今天是在逼迫这位弥赛亚，而且害死了不少跟随弥赛亚的信徒，这是何等大的罪！难怪保罗跟提摩太说，他在罪人中是个罪魁。认罪之后，保罗就接受了敬礼，在耶稣里得着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就是委身传讲耶稣，直到他为主殉道。那我知罪和认罪的转捩点没有像保罗那么 dramatic。 那我当时想要耶稣住在我的心中，所以我就不需要只靠与基督徒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才能经历到神。可是我那时候在教会的主日学又学到我自己心里有污秽，看到自己心里有嫉妒，有苦毒的时候，有欺负人的心态，有时候考试想要作弊的念头，那圣洁的耶稣不会要住在这种人的心里。因此我很愿意承认自己有这些罪，也很感谢耶稣在十字架上洗净了我的罪和一切的不义。那弟兄姐妹，我希望你们也可以好好的回想你得救过程中的这两个转捩点。感谢主，我也知道团契安排了在每一个月一次，有不同的弟兄姐妹在团契里面练习分享他们的得救见证。那我就为今天的信息做几个总结。第一，福音的真实，无论用什么方法传福音，一定要留意保存福音的真理。第二，手里要有工具，下功夫把罗马路的方法还有你得救的见证这两个工具传福音的工具学好，这样你可以传福音无论得时不得时。第三，百般的忍耐，传福音的时候可能有人不信，连这么厉害的使徒保罗讲道的时候也会有人不信，不要因为怕听的人拒绝就失去了为主做见证的机会。你十次传福音有一个人信主，神的使者在天上大大的欢喜。第四， You are not alone， 当你传讲耶稣的教导的时候，耶稣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拿出信心开口，然后将结果交给神。最后，如果你今天是慕道友，你还没有认识耶稣，我想要让你知道，创造宇宙万物的这一位伟大的神，他是天地的主，他也愿意世人都认识他，与他建立关系。那我们人心里有污秽的，如何可以来到神面前呢？我们要让自己谦卑下来，在神面前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圣经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来到神面前谦卑下来认罪之后呢，我们要有信心。信心是放在耶稣身上，因为是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那相信这位耶稣是永活的主，有一个行动，就是你开口 宣扬你的信心，你对耶稣的信心。所以圣经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 promise， 当我们愿意这样相信而且开口承认的时候，神把我们一切的罪都拿走了，在他的眼里我们是称义的，是与他同在的。那希望你愿意更认识这位永活的主耶稣。你如果有兴趣的话，欢迎你下周继续来跟我们聚会，也来上我们教会的牧道班。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救恩，也把你救恩的计划启示在你的话语里面。求你继续使用我们的教会，在这个黑暗的世界中传讲你的福音，做这个在这世界上做你的光和盐。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